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打开你的话。我们不但要领你的圣餐，更要领受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是生命，你的话是生命的粮食。愿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领受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真正被你更新改变。愿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准确的、全面的传递给属你的儿女，让他们得着了，让他们的生命在你话语当中得塑造。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叫做向着标杆直跑。那这个信息题目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的一句话，是使徒保罗所说的。那刚才的那个经文呢，比较完整的是讲到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这节经文是信徒比较熟悉，也是比较喜欢的一段经文。关于这节经文呢，有很多的分享，讲到，也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做《标杆人生》。很多的解释、应用都很好，信徒也很喜欢。但是我们仍然要问，这些的解释和应用真的都是圣经的本意吗？还是我们望文生义，或者是会错了意？多年前我曾经有一个经历，有一个信徒做错了事，得罪了别人，然后呢，他不肯向人道歉，他就引用了这段经文，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那他的解经呢，是把这段经文变成了他逃避责任、不肯道歉的一个借口。那这种的解释显然是有问题。也有人把这个所谓的标杆解释成设立人生的理想，要给自己励志，变成了心灵鸡汤，这个显然也有问题。所以虽然很多的解释的确引起了共鸣，很多人听了以后很受鼓舞，甚至热血沸腾，那我们仍要回到圣经里面认真考察这段话，保罗所说的到底是什么？他忘记背后忘记的是什么？努力前面努力的是什么？保罗的标杆是什么标杆？他这个直跑向哪个方向直跑？那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他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那这些是需要我们清楚圣经的教导，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实践，正确的实践我们才不会该忘记的没忘记，不该忘记的反而忘记了，我们所奔向的标杆才会是圣经所说的，而不是跑错了方向。那我们就回到圣经的里面，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经文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经文在说什么呢？这个经文在说，我不是沉醉于我以前的长进，而是竭力追求，是真正得着基督，或者说真正得着基督要给我的。后面十三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第二个要点，保罗在说，我绝对不敢夸口我现在所得着的，而是把我现在所得着的这一切都忘记，然后向着前面努力的奔跑，这样我才能够真正得着神给我的赏赐。后面十五到十六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这节经文保罗说，如果在你们中间属灵是成熟的，你们就应该按照我所说的这样去行。那如果有人他做不到，神也必须也必定会开启你，让你能够向这个方向转变到一个地步，你也要做到，你也要照着这个教导去行。那这段经文记录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主题保罗是讲到要与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写给腓立比的书信。那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宣教的第一个所建立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所记载的。圣灵带领他赐给他马其顿的意象，他就去到了欧洲，然后在腓立比带领了第一位圣经所记录的女信徒吕底亚啊，莉迪亚信主啊，所以我们教会很多叫莉迪亚的，我女儿也叫莉迪亚，然后就建立了腓立比教会。那腓立比教会呢，它有很好的优点，这个教会非常热心传福音的，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它也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在这群热心传福音的人当中，有人动机不纯，记录在腓立比书一章第十七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是什么呢？是有人传福音不是领人归主，是归自己，是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那因为教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保罗说他加增了我坐牢的苦楚，我坐牢已经很痛苦了，但是教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加增他的苦楚。那首先我们要说，结党拉人建立自己的势力，这是世界的常态，世界的国家会拉他的盟友，政党会拉他的选票，集权国家会拉他的帮派啊，商业会拉客户，网络会拼流量，就算在办公室也有办公室政治，也会有结党的事情出现。拉帮结派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目的是什么呢？是积累自己的资本，个人的实力，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要达到自己想要的。那这样的事情充斥在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件事情都有这件事情发生。那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人被私欲和骄傲驱动，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标。信主以后，这件事情要发生本质的改变，这个是信主和不信主的本质的区别，这个是教会和世界的本质的区别。因为信仰的核心就是脱离罪的驱动，不再被私欲和骄傲驱动，那不再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动机。教会所有信主的人爱神爱弟兄，追求主内的和睦，这个是他的驱动力。教会的关系应当是彼此相爱，应当是彼此为弟兄姊妹。那这一个应当还不单单是享受彼此美好的关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是灵性的建立必须有这样的转变。如果我们的灵性想要建立，想要活出圣徒的生命，你必须有这样一个动机的转变，这个是信仰当中核心的部分， 这个也是我们得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但是这件事情不容易，因为我们信主本来就带着世界的背景进入教会，我们本来就有一个从旧人到新人的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那在这样一个情况的下面，教会可能会出现有人动机不纯，有人来到教会侍奉是为了结党。那如果是这样，会导致他自己的信仰很难建立起来，也会损害教会。所以保罗他必须要写信更正这个错误。在腓立比书，保罗在这段经文的当中特别用他的生命见证告诉他，你们不能这么做，那对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信徒应当本着怎么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来走信仰的道路？那这是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保罗要传递的信息。所以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要明白保罗说这句话，必须要了解上文。上文保罗在说什么呢？他先讲说他个人的见证，他强调两点。他说，我从前的人生状态在人看起来有很多可夸耀的资本。保罗他出身犹太人，便雅悯支派的，按照大陆背景的一个习惯用词啊，文革时代的叫做根红苗正。第二，他是法利赛人，在信仰上是宗教的权威，到达了所谓的最高层次。第三，他既有才能也努力的去工作，所以保罗在整个宗教界有非常高的认可度。那这些都是旧人的状态，虽然他在信仰的里面，但是他在信仰的里面要达到最高层次，用这些的方式达到他的最高层次。那保罗说这些他放掉。他强调第二个点，说我现在的生命状态，我不再以那个为夸耀，我不再追求建立那些的骄傲资本。因为他认识到了这个信仰的核心，如果再那样去做的话，他是损害自己的信仰。在后面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说我的生命改变了，和原来不一样了。然后接着讲这段经文，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这句经文很重要，重要在哪里？保罗说，我从前那些自夸我放掉，我对我的当下也没有自夸，这一点是重要的啊。他对自己的当下是否定的，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这一点重要在哪里？这一点保罗没有用他的转变成为一个所谓的成功经验，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用否定他以前的作为现在的夸耀，把以前说的很不好甚至很不堪，就衬托出现在有多好就可以夸口。不是，这个我们要小心看啊，我们做见证要小心啊，把原来说的很不好就衬托我现在有多好。保罗说不是，我现在仍然不完全。他说不是说我当下也没有可夸口的，我没有说我现在已经完全了，我还没有完全。那是什么没有完全呢？我们看这段经文的上文，三章的十到十一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得以从死里复活。他说 我在认识耶稣基督、经历他的大能、效法他的生命上，我还没有完全。我在真正得到死里复活、进入到天国永生的里面，我还没有完全得着。保罗在说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呢，你乍看起来好像，哎，这个保罗好像对他的得救不确定啊。我跟大家说，恰恰如此，他的得救是确定的。那我们都知道保罗他的得救是确定的，不单他是耶稣所亲自拣选的使徒，他也真正活在救恩真理的里面，结出了成圣的果子。保罗自己也预备好了要进入到天国的里面，在腓立比书他自己就见证，在1章23节，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然后保罗又说，我没有完全。那这一个没有完全，就在见证这是真正得救的生命状态。蒙恩以后持续的顺从圣灵的带领，持续的信从真道，在神当中一直被塑造，这是得救的确认，是在这里面。那这个确认点，这个重点在哪里？在持续性。因为它有这个持续性，所以产生得救的确定性，这个是要点。持续的信从真理，顺从圣灵，持续的走天路，这个恰恰是得救的确定性。在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和我连在一起，你的生命是确定的，会一直在基督里。那这样的生命有三个圣灵的印记在里面。第一个，在以弗所书1章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如果你持续地活在真理的道德里面，你就有了圣灵的印记。第二个是胜过罪的证据，罗马书8章16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有证据。第三个是圣灵的果子，希伯来书11章5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当我们信主有了这三样持续性的，我们的得救是绝对的。然后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这个原文是竭力追求，在原文的里面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追求，是无论到什么地步我都追求。追求什么呢？回到前面所说的，我的生命要在基督的里面更多的被得着，是在这个里面持续我天国永生的道路，我持续的不断的去行走。那保罗讲到这句话，就已经开始光照腓立比的教会，那些在教会里面自高结党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保罗说，其实你还没有，因为保罗自己还在竭力的追求。那种的生命状态也得不着，因为那种的生命状态是被罪所驱动的，他不可能得着基督的生命和天国的应许。保罗讲这个，后面他说，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里面有两个短语，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保罗自己，我可以得着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是基督得着我。那这两个呢，是两个视角来描述，两个角度。那先看第一个，或者我可以得着，在英文的直译的里面，比较好的英文的直译哈，它叫做 if also I may lay hold of that for which 啊，就说我呢，或者能够抓住我要得着的那一个，那就是讲到基督的生命和复活的永生。那第二个点讲到基督所以得着我的，那英文的直译是 also I was laid hold of by Christ Jesus， 和我被基督抓住我，他要我得的。那这个仍然是基督的生命和复活的永生，这两样放在一起是一体的。保罗他自己持守追求基督的生命和复活的永生，基督在保罗身上做工使他得着。那这一个点不是单单保罗，这一点适用于所有的人，每一个人我们走得救的道路都是这样走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这么走，我们绝对有得救的确定，你一定会得着。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们在你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在腓立比书十二节，然后到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做工，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事情既是我们做的，也是神做的，那最后那个果子是神做成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上帝做的。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见腓立比的错误，在信仰上产生的错误是什么呢？是他们在教会的当中信了主，甚至做了领袖啊，结党，如果没有做领袖结不了党的，然后连自己是否真正得救都没搞清楚。这个是腓立比教会的光景。我跟大家说，当时的教会，以后的教会，现在的教会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进入到教会的里面，甚至做了教会的领袖，连自己是否得救都没有搞清楚。那这是一件让人很难过，也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那这也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写腓立比书，用他个人的见证要光照腓立比的教会，也光照我们当下的教会。后面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具体经文上文类似啊，保罗身为使徒，他活出圣徒的生命，他说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但在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当中呢，这里面有两个点，一个他有得救的确认。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为这福音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然后他又说呢，我不以此为夸口，我不会因为这个缘故我就说我以为全部得着了，没有。这两样不是彼此矛盾，是彼此相合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要对付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福音派教会里面是常见的问题啊，无论是新人教会、中国人教会都是这样，华人教会，叫做什么呢？叫做救恩是否会失去。你们听过这个问题吗？如果你完全照着这个问题问，你只会给出两个答案，或者会失去，或者不会失去，你就一定会出现问题。因为如果你说会失去，你就否认了神的全能和救恩的绝对应许，是因信称义的。如果你说不会，你就否认了耶稣基督对信徒的所有的警告，圣经对信徒所有的警告， 也否认了旧约时代上帝对选民的警戒和弃绝。你变成两难，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这个问题的本身有问题。这样问本身有问题，因为这样问它里面隐含着一个含义，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救恩我已经得着了，是否还会失去？或者我再引申一点说，我已经进到天堂的里面了，是否会被丢出来？你知道吗？这个问题后面隐含含义是这个。那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等一等，这个是保罗说的，我还没有完全的得着，我还没有进到天国的里面，这是保罗说的，这个是我当下的状态，也是所有信徒当下的状态。所以那个正确的问题应当是什么呢？你已经得着的是救恩的应许，这个救恩的应许我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得着？那救恩的应许是什么呢？是上帝拣选人赐给人得救的应许，你必定能够得着。是属于哪一些人呢？是真正本着信心回应神，真正信从神顺从圣灵的人，是属于这些人。所有的信徒，我们是得着了进入天国的应许，我们现在仍然走在通向天国的道路上，这个是我们当下的状态。也因为这一个当下的客观的状态，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不敢夸口。他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腓立比的信徒，得着救恩的应许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信心是动态的，生命是动态的，这是雅各的教导。雅各书二章二十节，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生命是动态的，只有到了天国永生的里面，真正到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才是吸了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那这个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保罗把所有的信徒教会和信仰都拉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件事，我只有一件事。 But one thing I do。保罗在讲他的生命见证啊，他不是讲他传福音事工啊，他讲了他的信仰的这一个见证啊，在他信仰的见证的当中，我只有一件事，那这件事是所有的人。是什么事呢？唯一我专注的呢，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这里面有两个短语，一个是忘记背后，是所有人看起来可夸耀的，是所有在我灵命当中有成长的，所有我侍奉的果效，这些我都忘记，然后努力前面的，让我真正在基督的里面不断的完全，让我真正能够最终进到天国永恒的那个应许的里面。这个是保罗说的。那在这个里面呢，请大家留意有一个点，人的才能、工作的成就、生命的果子、侍奉的果效都是对的，这个不是错的。但如果人以此为傲，以此自高，就会落在错误的里面，因为那个骄傲的罪进来了。所有我们应当忘记的，不是我们否定，是我们正确的认识，我们得着的，给一个正确的定位，这个是要叫做忘记，不是否定。就好像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们这些弟兄发挥他的恩赐，做了非常好的侍奉，那这些弟兄所有做的事情不是否定，但做的人要忘记， 但是谁没忘呢？上帝没忘。我们忘记，上帝没有忘记，他会纪念。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一个对的生命的结构、定位和状态。努力前面，那这个努力前面就不是要更上一层楼，要更加的高超，要更加的辉煌，成为高人，成为名人，成为伟人，不是。这个努力前面是在灵性当中越来越靠近主。一个人的灵性越成长，越会看见自己和基督生命的差距那么大，他越成长越发现自己的不足，越能够在神面前谦卑下来，更加的去效法主。那这样的信徒，他的灵命会被神更加的塑造，他自己也会更努力的追求，会更加的成长。这是一个非常反合的一件事情。世人得着更多，骄傲更多；属灵得着更多，谦卑更多，和世界完全是不一样的。雅各书四章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因为我们就太谦卑了，我太有谦卑的性情了，哎呀，我就是看到自己不足，我就要努力追求更多。不是。是什么呢？是在生命的建立、灵命的成长上，我们没有止境。因为我们灵命的标准是耶稣基督，是神自己。我们无论怎么追求、怎么成长，我们和基督的生命的距离是巨大的。所以因为我们实在看见了那个距离，实在看见了基督生命那种的荣美，所以我们真正的谦卑下来。我在神面前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竟然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这个是对的属灵的判断，不是我们自己的谦卑，我有伟大的谦卑，不是的。是因为我实在看见了自己和基督生命的差距，所以我必须要谦卑下来。这个是要点，这是真正的灵性所导向的生命状态。在基督面前，所有的信徒，我们永远是学生，我们一生效法基督的生命。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八到十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父，就是基督。耶稣给所有的信徒定位，定了什么位呢？你们都是学生，你们彼此的关系都是弟兄。没有人可以高明到一个地步，可以成为别人的所谓的属灵的老师，没有人可以高深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成为所谓属灵的父亲，没有人可以深入到一个地步，可以成为人家属灵的师父，不能。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所有的人，我们都是学生，一生效法主，努力前面的。这个定位对所有的信徒都是重要的。哥林多前书六章九章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说，我不但努力前面，我自己一直持守，战战兢兢在神面前，不要被我的肉身被罪拖到离开基督的光景的里面。他一生的警醒，一生的坚守，牢牢抓住那个救恩的核心， 只有一样，牢牢抓住这一点，然后走天国的道路。这是所有的信徒都应当坚守的。如果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的心态滑向世界，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世界的那种的功名，我们就丢掉了这个信仰的核心。多年前，我在一个教会侍奉，有一个牧师就跟我说，他说，你放下你世上的工作，全世界侍奉神，不就是想在教会有一番作为吗？我听了以后吓了一大跳。我呢真的没有这样想，我真的不敢这样想，我敢在教会有一番自己的作为，对我来说我绝对不敢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那是得罪神的事情。我来教会侍奉就是神呼召我，我深感不配，我在教会的里面毫无作为，如果上帝不用我，我在教会里面做的一切都是上帝他自己的作为，我只是上帝手上一个工具而已，他用就有用，他不用就毫无用处。如果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是想个人有一番的作为，想在宗教界里面有一番伟大的作为，是要满足自己的成就感，满足自己的所谓的功劳，做了再多，场面做得再大，表面弄得再热闹，在本质上我跟大家说全是瞎忙活，全部离开了这个信仰当中最核心的那个部分。保罗说，我只有一件是真正全人的得着基督生命，那个救恩要赐给，是真正得着那个复活进入到天国永恒当中的那个方向。所以保罗说，我是向着标杆直跑。那经文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保罗所说的标杆到底是什么标杆。是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得着，我要得着更多的得着基督的生命，我现在还没有真正进到天国永生的当中，我要努力的奔跑，直到我真正进到神给我的天国永生的当中。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他又一次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里面有三个关键点，一个关键点是上帝他要给的，那如果是上帝召我他要给的，那必定我要按着上帝的旨意去行，不是按着我的意愿我才能得着吗？因为他要给我的，他给我，他必定要让我按着他的心意去做，我才能得着啊！这个是一个要点。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啊，跑100米，前面有一个拉一条线啊，那个标杆你撞线了，你第一你就第一名，结果我起跑以后我跑偏了，我甚至向后跑，我跟你说，你跑得再卖力，跑得再快，你和这个标目标没关系，你不能跑错方向，你的方向要按着神的方向来，他给你什么方向你跑什么方向，那个才有意义有价值。第二个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得什么？在基督里得个人的荣耀吗？要看基督怎么说。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基督的生命，这是神要透过基督第三点要给人的奖赏。得着基督的生命，这个奖赏有多大？我跟大家说，没有任何和得着基督生命的奖赏可以比的。罗马书8章29到30节，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曾经活在罪中的人，得着基督生命，可以活出来的基督生命的真理、恩典、圣洁、公义，这是人之所以为人能够得着的真正的荣耀，也是最大的荣耀，是生命的品质。约瑟当初在埃及，在波提法家做法做管家，波提法的妻子诱惑他，约瑟怎么回应呢？创世纪3:39-9，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做了这个决定，他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没有去满足自己的肉体，他因此付出了坐死牢的代价，但是他得着的奖赏是生命的尊贵，是真正上帝要赐予他的荣耀。哥林多前书1:27-29，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叫被人厌恶的，以及无有的，为要叫废掉那有的，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基督生命的荣耀，我们从基督生命的荣耀看这个世界，世界上一切人看为荣耀的事情，无论是名誉、地位、皇族、贵族，都是粗鄙的、肮脏的、污秽的，甚至是可耻的。那种生命的本质被私欲和骄傲驱动，求人的荣耀，虽然被人吹捧、被人高呼万岁，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毛伟人啊，韩国的这个朝鲜的金伟人，那种生命的品质就像皇帝的心一样，是丑陋的，是可笑的，是可怜的。所以保罗说他因为基督的缘故看万事如粪土。我讲过这段经文，这个粪土的原文是垃圾，连粪土都不如的，粪土还可以施肥。对比基督的生命，世上一切人看为荣耀的东西就是垃圾。那保罗说我们得着的，上帝给我们的奖赏是这个，那这个是值得去奔跑，也是我们一生应当奔跑那个标杆，那个奖赏。后面保罗就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那保罗提到一类人，哪一类人呢？他说我们中间信徒完全人啊，请大家留意啊，这个完全不是完美人啊，连保罗他都说他自己没有完全，这个完全原文叫 mature， 是成熟的，灵命成熟的。那如果你是属灵成熟的，你就要和保罗有一样的心智，一样的想法，都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这是你对的生命的状态。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我们和保罗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的灵命不成熟，不管我们信主多年，不管我们是否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做执事、做长老、做牧师的，你都不成熟，如果和保罗不一样，也恰恰因为不成熟，所以教会会产生结党，会产生纷争，这个是华人教会、外邦教会经常遇到的光景。所以作为一个信徒，你可能感到有些触目惊心，你可能很难想象带领教会的领袖、牧养你的牧师，他的灵性不成熟，甚至他还是个属灵婴孩。 但是我大家说，这些事情发生在腓立比教会，发生在哥林多教会，也会发生在现在的教会。如果你被不成熟的带领，你的灵命就很难成长，被带到沟里面也不奇怪。你说你有圣经依据吗？有啊，马太福音15章14节，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要掉进坑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那这些经文解释有一点难处，在中文的这个乍看起来好像允许有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显然不是。保罗讲到救恩的真理是唯一的，是绝对的。那原文怎么译呢？他说，如果有人和我的看法不一样，和成熟的人看法不一样，神将来会必揭示里面，会揭示你们到一个地步可以使你成熟，和我的看法一样。那保罗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因为在教会的里面，属灵不成熟是正常的。每一个信徒，我们从初信是从属灵的婴孩开始，然后逐渐成长以后才会成熟，那这是正常，这是常态。保罗没有责备这些，你还不能够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的标杆者吧，他没有责备啊，允许存在，那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保罗说，那你早晚会向这个地步走的，你早晚要走到这一步的，这是保罗所说的。不是说你跟我看法不一样啊，大家看法可以不一样，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不是啊，绝对不是啊，是允许你有这个状态存在，但是你这个状态要改变，这个是这句经文的要点。我在这个初信啊，初信的时候啊，现在算起来可能20年前，那我原来是做生意的，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说呢，我原来做生意是为自己赚钱，现在我做生意是为神赚钱，要荣耀神，我要把生意做得更大更好，更加荣耀神。我人生从此就有一个新的目标，我就非常兴奋的迫不及待的把我这个好的想法告诉了厦门的老传道人。然后那个老传道人跟我说，这个世界不缺乏成功的生意人，这个世界缺乏传道人。后来呢，他用一段经文呢给我分享，是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耶稣光照，有两个问答，保罗跟耶稣之间，使徒行传22章第8节。那被光照以后，这个保罗他说，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到22节，保罗回答说，主啊，我当做什么？那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呢，感觉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但是呢，绝对是醍醐灌顶，让我知道了，原来不是我要为神做什么，是神要我做什么，是神要在我生命当中做什么，这个才是对的属灵原则。然后我就寻求神的带领，生命被神对付，被他修理，慢慢的被他使用。我们华人信徒起点与保罗所教导的他的看法有距离，这个是正常的，也常常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很多华人信徒信主是带着对基督教的好感，看见好的见证，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他就信主了。很难一信主我就开始爱慕神，羡慕基督生命的圣洁，坚定永生的盼望向前奔跑，很难的啊。包括很多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我在接触这个学生施工，我接触不少的孩子，他们也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被世界吸引的，我们很难就有这么一个向着标杆直跑的人生的状态，但是我们必须要向这个方向来走，这个是重点。 不是因为很难我就不这样走，这是不对的。是因为我们很难，我们需要建立，会逐渐的向这个方向奔跑。保罗说，神必开启，神必会让你知道，这是前面那段经文说的，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这个词是什么？是保罗所教导他所见证的真正的生命之道，这个是重点在这里。到后面，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那这段经文呢仍然有一点点难度，这个难度在什么呢？中文看起来有点说你要量力而行，是吧？你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行，别太勉强。中文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这样翻译呢也合乎圣经的原则。圣经的确叫我们要合乎中道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是对的啊，不要太勉强。但是呢，这个不是这段经文的真正的表达的意思。这段经文它真正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读这个原文啊，这个直译啊，你看英文呢大概可以有一点点的跟中文不一样，但是和原文这个直译呢还是有点区别。那英文的原文直译从希腊文的直译啊对照下来，因为英文大家比较容易明白，他说呢叫 Nevertheless to that which we have attained。保罗他总结说，不管怎么说，无论怎么说，按照我们所领受的 by the same to walk， 用相同的道路去行， rule the same mind， 要存有相同的意念，相同的想法，被神带领。这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总结。不管你是否现在成熟，不管你现在的看法是否和保罗一样，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总要按着这个去行走，总要按着这个去思想，来实践我们的信仰。那这句话就和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保罗所教导的是一样的。保罗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连到上文，若存别样的想法，和保罗不同，不能因此就走其他的路，也不能因此就改变信仰的道路，也不能因此说啊，既然我不这样走，我就按照我的方向走，我建立一个伟大的教会，我让我自己能够得到宗教的好名声，将来神也悦纳。不是，保罗说不是的，你总要按着这个道，被这个真道所掌管，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是保罗所说的话，也是保罗在这段经文所传递的生命之道、信仰之道、福音真理。那这个真理是适用于每个人的，每一个信徒都要按着这个真理去行，也在这个真理的当中真正得着救恩所应许的天国的永生。所以盼望每一位我们教会的信徒都能够真正明白这段圣经的教导，也都能按照这段圣经的教导效法保罗，也能够在我们得救的事情上面能够坚定的走下去，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向着那个标杆直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你的圣言，要让我们真正又谨慎，要仔细的来看，要透过圣灵的开启，要真正匍匐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教导，来明白你的话。愿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不是突然的，不是误解，是真正被你真理所开启所带领，好叫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每一次都能够有真正生命的得着。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